大千世界，你我不曾相识，但是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一个胖子，一群爱电影的傻子，在追梦的道路上从未停止脚步。来，和胖哥一起走进浩瀚的电影世界，邂逅光影间的种种美好。在这里，把想说的讲给喜欢的人听。欢迎收听胖哥电影俱乐部。
来，陈老师。
哎，
拿着就成。
哎，不用吧。
没事，大家都录一下音，然后我们要放微电台。
我今天来是学习的啊。然后第一，上来以后就一直在找这个小胖哥是谁，所以有点诧异啊。那么一般的话，我想可能是那位，可能才是这个。
太棒了。
是这种啊，所以我觉得下次可能你得改改名字，不要叫小胖哥了，不是我想象那种胖啊。好，那我呢，叫陈勇，是云南瑞瓦传媒有限公司的这个总导演，同时的话也是云南省青年委员，然后这个云南省这个民盟的这个盟员，那么从事影视行业也是十多年，所以今天的话，因为我还没有看电影，所以就是做一些影评的话也还不错，
不用说影评，就是
啊，恰当。
对。
那么我觉得可能来到了这个环境，我觉得很舒服。那么我也有一个类似的一个这个影视机构。也有点像个会所，但我可能在我们那个氛围呢，我肯定会更关心一些传统文化的，比如说国产的或者是老电影，因为我有老电影机，所以也希望下次去我那边搞一场这个老电影的这个播映，比如说我们这个国内的电影，因为我对这块，对我们本土的，特别是比如说像离岛啊，我们本土的这些，因为我们还走不到世界，我觉得先要关注一下本土的，然后中国的，然后再来世界，不然的话走得太快。那个如果是说国际的这块呢，我们先学习，如果是说我们的这个本土的，我觉得包括离岛或者是各位我们云南的这些啊本土的影视的这些这个好的优秀作品，我觉得都可以做一些主题的这种活动，我觉得这个还更有根基，号召力会更强，好吧。好，那先到这儿，谢谢大家啊。
好，谢谢大家。我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来，因为也是那个 Apple 这边推荐，然后我之前其实在我的朋友圈里已经看到有朋友在晒，然后那个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那个小胖哥，我也是很感恩，因为我之前其实也是在红蜜这边参与过一个电影茶会，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当时没有太多专业的人士参与，包括影评人啊，所以我们觉得更多的是电影爱好者，但是当时也是让我非常感动，我觉得面对很多热情那个参与的那个朋友，然后那个今天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因为我有十多年的媒体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我在过报社，在过杂志，然后那个我三年前也是自己我也是希望自己心性能更自由，所以我也就成为了一个自由职业人，然后我也是一直在跨界做一些事儿，然后之前也是那个去年底应该是 Apple 这边就带我就进入这个我觉得话剧个戏剧这个圈子，然后我就跟着 Apple 我就接触了很多剧，包括南昌街问心，包括前段时间 Apple 他们演的这个颠渡斜阳啊，因为我也是参与宣传推广了嘛，然后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艰辛啊，很不容易啊，在本土做这个原创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文化艺术的一些活动或者产品啊，然后这部片子呢其实我是没看过，但是我知道这个事件，因为我觉得二战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我觉得实际上其实也埋藏了很多那个我觉得真相，但是后面真相也会被揭露出来，然后我觉得电影能够来记录这样的一个惨案的，我就觉得实际上是非常有这个使命感，然后那个我自己觉得其实也是在唤醒更多人的这样的一个良知了嘛，所以我自己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啊。好，谢谢。
大家好，我叫段琪，然后今天挺紧张的，因为感觉今天在座的都是资深的大佬，然后我是学传媒的学生，然后我平时特别爱看电影，然后我也知道这个二战时期然后苏联对波兰的这个事件挺震惊的，然后我今天想通过电影就再多了解一下，然后今天就是说不管有什么事儿，肯定一定要过来去来看这个电影，然后非常开心，行，谢谢。
段琪马上去美国
了。那个我是 Apple， 我又回来了。那个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这个胖哥俱乐部这个沙龙，然后特别想念。然后呢，我是一个电影爱好者。电影这边呢，可能这个很多常识啊，很多东西可能还比较缺乏，要跟胖哥多多学习，跟各位老师多多学习，啊，是这样。好，
这人要自
己啊。那我自己是在昆明，在做这个小剧场戏剧，然后和这个戏剧现场的这么一个，也算是自由职业者哈。然后那个不断学习吧，然后。也欢迎，就以后可以看看尝试一下咱们戏剧和影视有个好更好的结合，是这样。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肖勇。我以前一直是做通信方面的，是搞技术为主的。相对于各位来说，我是完全就是属于门外汉了啊，就是对这些文化这些。但是我有一个兴趣，就是喜欢看电影啊。这次也是在网上这个认识的小胖哥以后啊，我觉得想我自己能满足我自己一个愿望，来学习一下，就是了解一下这个电影这些基本的一些常识啊、知识啊啊。希望大家多关照，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刘杰，第一次来。非常感谢小胖哥刚这个机会。我是在北京新关。和应该怎么说呢，我主要是做集成项目，可能不属于那种纯文化的，但是我个人来说呢，比较喜欢传统文化，包括像云南的茶文化、饭香文化我都比较喜欢。然后在那个团结巷这边也有一个科普园，饭香科普园。大家有时间的话欢迎到我那去喝茶。
好的，
好，谢谢啊。
今天你来对了，都是文化人，都是文化的代表。
OK，
来，刘老师，
好，那我继续。没有，其实之前我去陈导、陈勇那边，然后我就觉得，哎，找到了一个有基地的那个感觉。因为当时我们还在聊天，就说我们能不能把他那个地方作为一个会所，或者作为一个我们电影的一个聚集的一个地方，可以聊聊电影，然后聊一下我们的一些爱好。结果后来，哎，我觉得到胖哥这儿一看，这种氛围就更加的浓烈了。所以我刚刚我俩一见面，我就说，哎，其实这个地儿，我们刚刚聊到场地的事情，然后我就聊到，我说，要不看能不能借陈导那块宝地啊，到时候咱们一起有更好的一个更固定的一个空间啊。其实都可以。那么我首先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李宗泰，宗教的宗，泰山的泰。我是镜像世界的导演编剧。那么我们现在主要做一些网络剧、微电影和马上要开一部央六的数字电影。那么虽然这个行业做了7-8年，那么我们自己也在公司经常组织看电影，包括我们去到电影院看完之后回来讨论。但是我就觉得有个问题，就是哪一个小的圈子里面讨论的思想毕竟是有限的，就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容易固定点。那么我觉得突然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到这儿，跟大家以前都是几乎都是素未谋面，大家都互相都不太清楚啊，对方的一些什么一些爱好、一些兴趣和语言以及思想。那么在这样的交流情况下，我觉得能让我获得更多的一些思想。所以我非常感谢，也非常珍惜这么一个机会。那么也希望以后的每一届，都可以那个都可以参加。谢谢哥。
真的，今天来了这么多重磅嘉宾，真的让我也非常感动。哎呀，真的是今天，可能是所有就是我们47里边今天的嘉宾质量应该是最高的，而且呢，真的都是业内的那什么。业内的人士，今天为什么选这部片子呢？因为我想大家对历史的了解可能就是男性观众比较关注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历史究竟有没有真相。有人说嘛，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谁都可以去打扮，而且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可能在这件事情在1992年以前，我们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也就是卡廷森林、卡廷惨案这件事情，这件真相，50年内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一直德国和俄国两个国家在泼口水，然后呢，被冷战期间呢被西方 美国又利用，然后作为抨击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口实，但是最终没有一个确定调。究竟真相是什么？在92年的时候，由于那个就是苏联的政体的一个改革，这件事情呢就浮出了水面，也变成了就是大家都知道了这么一个事儿。这部电影呢，就客观的反映了这件事儿。但是总体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有之前有人谁看过这部电影？没有人看过这部电影啊。没看过就好，没看过也不敢胡说八道。这部电影呢，哎呀，怎么说呢？从哪说？稍等啊。这部电影的导演很客观的把这段事情陈述进去了。为什么他能这么客观的陈述进去？因为首先他就是一个历史的参与者，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父亲就在这里边，然后最终的是找不到了。之前呢，我们大家所接受的历史观，或者是我们作为社会主义阵营，或者是以前我们所了解到一些红色教育，同盟国和轴心国之间是有一个本质的利益的那个就是不一样的观念，或者是对立的东西。对，我们觉得事情有些人错就是错，有些人对就是对，其实实际事情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所有的事情呢，它很客观的把这个事情很呈现，整部电影的节奏呢也很压抑。不好意思，来大方一点，
还是这个介绍
太难，
对，说一下自己的工作情况。
说什么工作情况呢？说什么工作情况呢？我想一下，我应该怎么说，有点难以表达。我是三月，然后朱立琼，这是我朋友，待会儿他自己介绍了啊。我们两个呢是一起搞了一个那个设计工作室，名字叫顶红国际，主要做的是规划设计和建筑方案设计以及项目策划定位这一系列的和设计相关的东西啊，大概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啊。
中国人，
中国人。那个我叫叶寒，树叶的叶，然后寒是涵养的寒。然后现在的话也就是跟朱姐姐一起搞了一个工作室，但是我们的工作室的话其实主要的目的的话是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我们有一个顶红在行动，这个东西的话是一个公益的，就是我们的项目在哪里，我们这个行动就做到哪里，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以后，它的1%-2%的这个资金就拿出来去资助那些小孩子。但是我们资助不是助贫，是助德，因为现在的小孩子他整个身心发展的话其实有一定的问题，所以的话我们主要助的也就是这个德育的发展，就教会他怎么女孩子如何保护自己，男孩子如何保护自己，然后对那些贫困的小孩子有一些这方面逆商上面的一些疏导，然后也会请一些老师去做。现在的话我们也做了几个项目，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或者有什么样子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做，因为我觉得看到那些孩子非常真诚的眼睛的时候会觉得很感动，不是我们去帮助他们，是他们在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里边，就是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呀，这些各方面的东西的话，人会变得浮躁，或者说是会变得越来越麻木或者怎么样子的。但是我们需要有那样子真诚的东西注入我们的生活，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我们
胖哥电影俱乐部第18期就跟大家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从欧洲电影出发。欧洲电影呢，我们第一站呢先选取了波兰。今天我们看的影片呢是波兰的电影，叫卡廷森林，也叫卡廷惨案。这部电影呢是波兰埃伊达导演拍的吧。然后整部电影的节奏呢相对来讲比较压抑，故事呢相对来讲很残忍，是可能是以前我们教科书中对这段历史所不为人了解的这么段历史。今天呢就邀请了各位朋友跟大家来一起分享这部电影和这部电影所带来的一些历史观和一些感想吧。然后大家欢迎一下，我们又开播了好吗？好，刚才我们已经看了这部电影了。基本的故事结构呢，就是从1939年
到1945年这一段时期，这么一段历史是贯穿了整个二战的开始一直到结尾。他没有从那个正面战场描写整个二战期间的一个战争，这个就是导演应该算是新浪潮电影的一种表现手法，不像纪实影片把一些像拯救大兵瑞恩一样，把整个那个就是对战争场面表现得很清晰。这个都是通过最底层的几个家庭带来的人物的故事，而把整个历史体现到整个家庭和社会中去。我不知道大家看完这部电影有什么感想，谁来说一下？有谁来先抛预隐喻一下？
没，抛砖。那个，其实一开始看的话，我觉得，按照我的思路来讲，那么可能后面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好的一个结局，
有希望，
有希望的。特别是看到那场读名单的时候，
对，
我当时其实很难过，看到你，虽然他没出现在名单上，但是反映的另外一个现实就是很残忍。他们那个婆媳之间的对话也可以反映出来，其实他婆婆可能就已经觉得自己儿子已经糜烂了，但他媳妇儿还是靠着这个最后的希望，安娜还靠着最后的希望，相信他没出现在名单上他一定会活过来。然后影片也给我们许多误导，包括那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呢，实际上是他那个阿坚给的那个一个另外一个他的一个战友，这样给了很多误导之后呢，就让我们觉得这个人应该阿坚应该是到后面他肯定可以回来的，但是没有想到，特别是最后导演刻意安排他穿了一件那种毛衣，让我们能够很应该是他，应该很容易把他识别出来。当时在开枪的时候，我还在想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不让他死。结果没想到这个事实没有办法再改变，他最终的结局还是走向了死亡。甚至包括他前面埋的一些线，一些人物的一些线，那个苏联的一个军官，就最开始在第一场的时候，他媳妇儿跑过去找到了他，让苏联军官给他敬了个礼，和最后他被押上火车之前，那个苏联军官看了他一眼的眼神，当时给我的一个信号就是说，这个人会不会从中间呢对他有所帮助？因为从当时他的表，从他的那个神态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做，结果没有，所以说这个，所以看到后面会越来越觉得这个戏很郁闷，或者看到后面真正的大屠杀开始的时候，你才会看到战争对于人民，对于整个国家带来的这种残酷性，才是。最后那一下真的很难受，真的很难受。前面反正他一直都是节奏都是很压抑，很压抑，很压抑。但是呢，他每一个这个章节，他都安排的很紧凑，几乎就是一个事件刚刚出现，刚刚结束，另外一个事件又马上开始展开。所以说，我觉得，节奏也很强。然后，整个故事看一下，我整个人现在还在那种不太好的心情当中。
好，感谢李哥。这个电影的整个叙事方式是用了一个线性叙事，时间线性叙事的一个方式，中间呢又插播了一段1940年的一个日记的一个回忆，用了一个闪回的方式。整体呢，相对来讲理解上来，不是很难。
他没用花哨的东西。
对，他就很像白描一样，从那个1939年，然后把这个整个故事叙述到1945年。结束，中途呢，大概就是故事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整个故事的初期就是两国瓜分波兰这么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1945年整个二战结束了，波兰属于同盟国，然后被苏联所占据着这么一个国家，这么一个国家。因为大家也知道，波兰的首都是哪个？华沙，对，可能我唯一了解的一个城市就是华沙了，对，原来就是在冷战期间，我们大家都清楚，有一个叫北约组织，现在还存在着，还有一个叫华约组织，也就是以华沙为主的。他们波兰当时的政府是受苏联控制的，然后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范畴的这么一个事情，当时真正意义上波兰的人民，是不可能 去反抗的，因为说句实话，这个电影里边也表现出来，把所有的事情都表现出来，所有有正确认识的或者是敢于表达的人的结果大家都看出来了。这是故事的第二段，主要是表现了就是那个苏战时期这些人有正确意识的有正确认识的人的遭遇是很残酷的。究竟对与错是与非我们去不论，先给大家讨论这么一个话题吧，先抛出这么一个话题。大家看了这部电影卡廷森林卡廷惨案，我想问一下，这里边就我们的三观来看，谁是正义方，谁是罪恶方，或者是谁是好的，或者是谁是恶的，大家会怎么能从这个电影中是怎么来认识这个事情呢？谁来谈一下这个感受呢？就是来
好，因为我没有看，因为我没看开头，然后我对这段历史不是很了解，我们先听一下这个。
好，那个先听波波说完，我一会儿之后回答你的问题好吗？
因为刚刚那个小胖哥说这个问题哈，之前一开始我也是很疑惑，就说他开始的一个镜头就是在一个铁路桥上哈，这边德国人打过来了，那边正好是这个苏联打过来了，然后两边就是那种很尴尬，也不知道怎么来取舍，往哪儿跑的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就已经抛出来了。再包括到后面看到那个军官的妻子叫妮卡
安娜
去申请这个要回到这个德战区的时候，竟然是一个苏联军官和一个德国军官并排坐在一起在那做签证的时候，其实就很讽刺，就是他们大家都没有想到，其实短短的在一年之后苏德就开战了，但是他们这个时候还互称兄弟，还在互相说啊，大家都是同志啊，但还互相两个完全就是这个信仰也好，还是这个政体也好，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这样站在一个好像是站在同一边的这个样子，就是其实觉得挺无耻的。啊，当时他看完掉以后，其实我觉得真正的正义的东西就是，我觉得那个波兰的那个将军说的那句话，就是说，除非你自己缴械了，要不然没有人能够缴你自己心中的那杆枪。其实真的正义就是每个人心里面都有那杆枪没有被缴械，那只是最正义的，那个才是最正义的。最普通的人民的心里面那杆枪才是最正义的，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对，
谁还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哪个是正义的，哪个是罪恶的？可能我这个话题其实是个伪命题。
对，
导演在整部电影里边他很客观的在叙述历史，他没有说俄国人就一定比德国人善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整部电影只有一个主题，客观的叙述历史的同时，这里边没有正义方也没有罪恶方，只有强者和弱者。其实我只是想表达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强者和弱者这个问题呢？有没有人来谈一下？
我来说一下吧。我觉得，刚才小胖哥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在电影中有一句话能够得到很深的体会。他说的就是说，如果是，波兰自由了，然后他的同伴就说，波兰永远没有自由，永远。为什么呢？只要被别人入侵了，不管是谁统治，其实他都没有自由，他都是属于弱者。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我的理解当中呢，导演要表达的就是这个，只要有侵略的话就没有自由，要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嗯，是吧？
好吧，其实我觉得如果站在一个普通人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当然了，侵略者肯定他是邪恶的一方，是反面的， 那么被入侵的一方，那么肯定就是我们穷苦的老百姓那一方，应该是被，就是世人的这个价值观应该是被同情会被包容的一方，那么也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正义的一方。其实那站在我们这个来看的话，那就是波兰肯定是属于弱的一方，其实也就是属于我们所谓的正义的一方。因为其实在当时波兰的论军事实力论领土论什么都不可能去跟德国和苏联去打，是没办法的，只说到后面出现了这么一个傀儡政府是被苏联控制下，那么他也不能左右很多事情。所以说就像胖哥刚刚讲到的，可能没有纯粹的或者绝对的正义与邪恶，只有弱肉强食。
我觉得因为提到战争，实际上都涉及到很多阴谋了嘛，国家和国家之间，还有政治的、经济的各方面。然后实际上我觉得，因为联合国它也有这个日内瓦公约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它就是想起到一个，就是在这种就是对战争而言，像战俘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实际上他们也是就是如果从就是。如果从那个人性化的角度来说，其实能否对战俘有一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性化的处理了吗？我觉得，然后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整个国际上它都一直都，我觉得是有这个，就是是有这个正义和邪恶这样的一个态度吧，我觉得。然后那个所以我就觉得因为这个片子是针对这个战俘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如果是灭绝人性的话，我觉得实际上它都是整个国际应该是整个人类都要去谴责的事情啊。
那个我们看到最后那个字幕了嘛，啊，大家看有一组数据啊，他说这个21800，
对，
这个是应该是
官方
的给的数据是吧？就是
1992年那个解密之后，
但是在这个法西斯德国法西斯造成的这个波兰的这个
650万
，那么这个数据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大家可以反思一下。还有的话，其实这个片子我觉得更多的是去呼吁一种和平，
对，
因为只要战争发生了，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们再去谈论对错。因为很多人死亡的很多人啊，他其实都是无辜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片子更多的我觉得应该从一个和平的角度上去看怎么去避免战争的发生。然后如果是说你是被占领国，那么我想肯定要受弱肉强食是吧，要受到残害。所以从换个角度来说，我们不管是本民族来说了嘛，中华民族啊，延伸来看了嘛啊，必须要强大起来，这个才是我觉得是一个核心的需要做到的东西。好，谢谢。
啊，刚才陈老师说到了整个问题的关键，为什么我之前抛出来那个问题，其实就想引出陈老师这句话，开始给大家一个伪命题，谁对谁错？其实战争无非对错，整个衡量下来，最遭罪的还是整个人民。最大的受益者是真正的是他们的利益集团可能看着是政府，实际是被后面某些东西操纵的，这可能是一个阴谋论，但是有很多大家都知道整个是什么一个过程，包括法西斯上台都是由美国杜邦集团然后在背地里边资金大量的支持这些东西，其实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卖军火，还是一些人家不说有一本书吗，就是20世纪整个世界被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其实整个一个故事也都是体现这些。其实善恶论我们就不说了，究竟我们看同盟国是善良的呢，还是协约国是善良的呢，轴心国是善良的呢，大家其实一看一目了然，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只要是战争就是一个残酷的。我们就是通过这部电影呢，也就想给大家一个什么历史观呢，战争是不好的，我们还是爱好和平的这么一个事情。刚才就是荣姐一直也在刚才说了一个日内瓦公约，我想有这么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多少会了解一下，你知道日内瓦公约出来之后哪个国家是对战俘最优待的吗？ 对，是中国，确实是中国。来，姐姐，你说说为什么是中国呢？
哎呀，这个我只知道是中国，但是为什么是这个问题，我还之前还真没想过。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来表达，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因为日内瓦公约出来了以后呢，刚好中国是，共产党开始执政了。然后他其实从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呢，他的宗旨啊都是应该是说应该是平等和平这样一个宗旨来的。我觉得这个呢和他一开始的宗旨还有就是最终发展的一个他制定的一个党章啊这些是相关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来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谁其他的意见？因为日内瓦公约我具体忘了它是哪一年，但是它肯定是在二战之前定的这么一个日内瓦公约。然后呢，最近好像我正好在看这个小说，就是《小松奇谈》这个，因为他讲的这个是胜利之后的事儿。其实它里面讲到的为什么中国是优待战俘最好的一个国家哈，我这个比较好，民班不算最好哈，比较好。那是在这个我们就说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个他对待日本战俘的这个分批次，包括是国民党还是这个共产党，哪怕是国共在打仗最激烈的时候，我看那故事说，在葫芦岛，那还专门开辟军舰和飞机，就说沈阳已经被我们的伟大的那这个解放军啊已经围困了，这啊已经包围了，就胜利的包围了那么几个月了，那个军官都跑不了，但是这个国民党还是用了好像是40多架次的飞机运送战俘到葫芦岛，然后把他们送到遣返到了日本本土，然后甚至就是在后面的这个解放以后，这个战俘都没送完，那怎么办呢？他就是战俘每天的这个，不管一日三餐啊，还是这个作息啊，还是居住的这个条件啊，其实都已经比普通的这个老百姓要好很多。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史可查，而且可以从这个方面能看得出来，其实的确就是说是在做俘虏这个方面，就是对战俘这个方面上。中国要比苏联要做得好的很多，包括之前我看小说讲的这个苏联的这个些在苏联被俘的这些日军啊，因为我们又扯得很远了，就说这个日俄当年还打过一仗啊，这个俄国还输了，就说像是隔代仇，那个时候还把日本战俘其实虐待得挺惨，什么呢，就是发配到这个西伯利亚去伐木，然后大量的日本战俘是在西伯利亚被冻死掉的，但是中国他没有，这战俘这个管教，每天还上课哈、啊，还做做操，对不对？晒晒太阳，对吧？啊，对，然后对，就是除了洗脑之外，就是体力上他是没有像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苏联这老毛子这些是吧，就要搞得那么残酷，甚至他也没有像其他的像美国像这些东西，他就是进行审判，就是大的这种审判，就是普通士兵来说哈，战犯呢另说，但是普通的士兵对待这些，就是说因为战争嘛，毕竟是就刚刚说的，不管是你在哪一方，士兵的就像我们电影里面士兵的这个最高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嘛，那就不管你是为哪个政府效命，或者是为哪个国家进行这一场战争，其实士兵其实是没有一个这个自己选择的这个权利的，所以说他们就中国对这个士兵还是比较好啊。然后讲那些惨的一些东西呢，就我们就不说了，就说中国其实就比苏联要好很多，苏联就是不管你怎么一日三餐都不能给你保证，对吧？然后那个时候法国对待这个战俘也是一样，就是我一个小故事啊，就说这些德国战俘就是组成一队的，所有的这个盟军军官手上拿着食物，这些德国的战俘奔跑， 啊，对，美国的，你抢到了你就不会被饿死，你抢不到那他不管你，你这个东西我没有虐待你，我就只准备了这些食物，你吃不到这个东西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那个时候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德国本土也好，或者是靠这个法国的这个本土被缴械，或者是北非这些，其实大量的是被饿死，甚至就是得病他不给他医治，那也是自然死亡，那就其实就是说叫这个叫自然死亡，其实也是一种反人类的一种虐待。就是中国这些东西好像是没听说，就是比较好一些，就是我能知道就这些哈，就是也是不断的对这个感兴趣，然后知道这些东西，是这样。
对，今年是今年二战七十周年嘛，来，那李哥，
很高兴啊，今天到这个胖哥这个还是宣传了一种正能量，因为这个骗子呢，我先提个问题，可能在国内是不允许犯的，这个你懂的。
供应没有供应，但是现在
肯定不会犯这个，因为你懂的个，这就是用那句话，因为要了解这个骗子了，首先他这个骗子实际上倒也很手法很好的，他就是从这个战争的受害者妇女儿童老人，这个是战争的弱势群体，你看他开头的大部分篇章都是用这个妇女老人还有孩子来这个进行灌输。那么然后他这个事件了嘛，实际上要看懂这部片子了嘛，对历史要有个很好的了解，就特别是这个卡廷事件，这卡廷事件是个很大的事件了，在这个在二战期间是非常大的一个，当然随着后面这个苏联解体了嘛，这个事件的真相已经弄明白了，那么现在公诸于世了，然后那个普京好像也去道歉，所以他因为整个片子他实际上开头那个桥了嘛，就是两拨人了嘛，两边跑的人会在一起。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波兰很难看的一个历史，它很难看的一个历史。这个波兰是实际上他恨这个俄罗斯人了嘛，比恨德国人还恨。为什么还恨？这个几百年啊，波兰过去是个很强大的国家，后来被这个沙俄一直几百年就像这样欺负。那么德国呢，也就是二战，那么当中他有一个就是最后这个到他说的那个就字幕那个，实际上他这些人了嘛，他那个战争可能大家还没有仔细去看那个，实际上他两万多人了嘛，他俘虏的是二十多万呢，少了两万多，被斯大林少了这个两万多，那么这两万多人是什么成分呢？他不是一般的军人，他是这个波兰的精英，他是艺术家、高级知识分子、工程师，他是他整个波兰的精华。为什么他们点着名的杀的时候是要采取这个？他实际上是想，斯大林当时是想这个灭国了嘛？实际上执行这个任务的具体的是贝利亚，是贝利亚。
快的事。
贝利亚，那么贝利亚实际上贝利亚最后也没好下场，最后被这个政治局会议上就被当场就拉起枪毙了个。那么按我们中国这个老祖先讲的这个，还是要善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那个斯大林没好下场，也是老天报了。为什么报了？他一个孩子了，他的一个孩子儿子，他的一个儿子了嘛，就是因为这个。他也当中这个在这个波兰最后就是德国入侵以后，就是波兰跟波兰的这些军人了嘛关在一起，那个是德国人俘虏的。那么他就听了他父亲做了这个事以后，他自己自杀了。所以斯大林的有个孩子是自杀掉，是听了这个卡廷事件，所以这个卡廷事件影响很大的。刚才开头的时候我不是说了一下那个斯大林为什么无耻，因为这卡廷事件最后是现在是曝光以后，那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了，干嘛 没报关之前了嘛，开头的时候两个他和德国两边在打口水战的时候呢，他怎么沾很不沾边的这个把我们中国也扯进去，我觉得太蹊跷了。这个把我们他说这些人是跑到中国去了，
跑到中国去
了，跑到中国去啊，这个很无理。但最后打口水战的时候，最后发现了以后呢，哈，这个不是自相矛盾。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实际上稍有一点头脑的人了嘛，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是斯大林干的。这个很简单的，很简单，只是说当时斯大林在那个高压政策。所以你看那个最后这个苏联解体以后，要联系起这些事件来看，为什么波兰会很真诚的直接就偏向这个美国还有西方的这个，为什么就投靠他了？他有他的历史渊源，是不是？所以人家不管是百姓，这个毕竟他是这个老牌的帝国主义，这个波兰也是老牌的帝国主义，他的人的素质各方面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看了这个片子以后，实际上要联系起来看，我们有些事了嘛，噶，你看他说的，实际上你只要是这个侵略，这个他几百万人，这个德国人杀了几百万人，他也是这个是非正义的，肯定是。那么苏联杀了两万多是精英，他不能用数量的，这个用质量上来讲，这些都是波兰的精华，波兰精华都是这个，这些都是非正义的力量啊。所以再去看这个片子，我觉得看了以后对这个事件了嘛更有更深刻的了解，啊，对我们过去呢只是从这个历史上，啊，从这个整个事件上有一些了解。那么今天通过胖哥的这个提供这个平台看了以后，我就更深入的了解了很多了，啊，谢谢胖哥。
来，
先问吧。
其实刚才李哥是吧？说到了中国，我突然想起来，其实同样在二战期间发生的，他的卡廷事件、卡廷惨案嘛，和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我觉得两个东西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比较的。首先，我们来说一个这个卡廷惨案，他最后普京他是承认了。他犯下了这个罪行，但是日本呢是公开的，不要说是像苏联这种，他是后来才公开的一个秘密。但是我们的南京大屠杀呢是完全就是青天白日之下的犯下的罪行，但日本到现在也没有任何就是说公开有政府行为官方的一个承认这个罪行，我觉得也是我们应该要深思的一个问题啊！我就说这个。
其实谁来解答了一下日本问题？
不是，其实你看联系起来看了嘛，我觉得我们国家了嘛，很多真相应该公布。实际上实际上你说的这个南京事件了嘛，就是这个南京大屠杀了嘛。实际上杀中国人杀的最狠的，恰恰不是日本人，但是我们都不在。我们好像教科书啊什么好像讲历史这方面都没人在提，实际上杀这个中国人杀的最厉害的是朝鲜人，因为他当中有很多朝鲜人了嘛，杀这个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这个
有特定历史时期，朝鲜也是参战了，代表日本，因为它是日本的殖民地嘛，台湾也参战了，台湾也去东南亚了，也去大陆了，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是在是
代表的
是
自己，
对，
所以现在有一种观点非常不好，我觉得就是在对待这个，现在不是已经在议论了，是吧？你联系到这个卡廷惨案来说，这个俄罗斯，人家就说这个，有些人就政好像还是政府有一些这个引导了嘛，他说这个，那你对日本说是不能忘记这个仇恨。对俄罗斯，实际上中华民族的受害者，瞧瞧俄罗斯和这个日本，都是给中国人民造成很深重的灾难的。 那么政府再来这个有一种观点是啊，你对日本要这个不能忘记仇恨，不能忘记过去，你对俄罗斯就讲了一个说是啊，我要忘记仇恨，这个所以网上争论也是很多的，是吧？
啊，刚才那个三月说到那个南京大屠杀，其实卡丁惨案和南京大屠杀没有具体可比性，那个是一个它倒是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倒是很像，跟德国的手法一样，对，辛德勒名单很像，
这个是波兰，
对，因为它是一个种族灭绝的一个屠城的一个事情。它这个卡丁惨案呢是有选择的，因为当时苏联俘虏了波兰东部的一共是25万人，然后他有选择性的杀了21000人，放回去两万两千多人左右。为什么要放回去呢？因为整个在1941年战争发生了逆转，也就是说，如果当时希特勒东线无战事的情况下，说不定有一天就会出现轴心国会多了一个红色政权，这也很难说。
这个应该是谋杀，不应该是叫屠杀。
对，是谋杀，对，是谋杀。为什么会谋杀？是这个人呢？刚才就是郎中权老师也特意的说了，都是社会精英，除了他的高级军官，到他的科学家、文化工作者，那个就是政府官员，还有那个间谍，他们的所有的社会精英，然后他都把他杀了。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富强的话，必须得有这些精英来重新回去。因为为什么他们会有芥蒂的选择性的杀了这2万多人呢？因为他们不想让波兰更强大，因为波兰从开始1919年开始就开始敌视那个就是苏联，从他们历史原因就已经注定了这个问题。还有一点，波兰人也并不是正义的，咱们只是把事件摆在这里了。很确切的一个数字，1920年波苏战争，波兰是胜利者，波兰俘虏了6万苏共红军，结果是什么大家知道吗？6万人全部屠杀了。对，所以说苏联人和德国人达成共识，秘密共识，然后瓜分波兰，这个是也很有历史原因的。他历史态度就摆在那儿了，一个这面也反对，那面也反对，他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能给他保留这么多25万人，那是因为整个战争的需要，在波兰，在苏联要成立一个苏联第一军，波兰第一军，然后去打那个波兰人，去打德国人，这样的结果就是把精英刨出去，其他的你回去打去吧。之后咱们就是说在那个两国瓜分波兰之后，德国战区就很好吗？德国人有一个最出名的宣传部长叫戈贝尔，我不知道这个大臭名昭著这个纳粹党分子大家了不了解，他有一句他有一句特别特别出名的话，
谎言千遍
的，对，谎言说了1000遍就成了真相。对，他为什么要大肆宣扬这个那个就是卡廷惨案这件事情？他有一个很高的历史原因，这部电影中也客观的表现出来两段真实的历史录像片还原，一个是1943年，因为德国发现他在溃败，想要激起整个一个联盟的一个内部瓦解，他在政治目的上他要宣传卡廷惨案是科克伯干的，然后呢苏联肯定要为了这个同盟要反击嘛，是不是？我不可能采取一个默许的态度。然后呢苏联的攻势呢就是这样造成了一个特别特别真实的事情，变成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两边相互吐口水。德国人主要是在哪方面来抨击那个苏联人呢？说在屠杀方式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在后脑，对，在后脑内，然后打一枪，然后这么解决了。其实最明显的就是刚才其中有一个人用军大衣裹着头，这样翻过来，然后那个绳子上再套上，把手背过去，然后跪在那个就是屠杀坑前打头。这种的
屠杀方式是标准的科克勃方式，也就是对苏联的内务部。刚才老龙团老师也就说了，那个臭名昭著的那个就是内务部部长，他的结果他是斯大林的走狗。刚才就是整个电影其实也很客观，在那个救那个安娜那个父母女俩那个苏联军官，他不是没有良知，他那个上尉吧还是中尉，他那个也不是没有良知。我没有保护住我的家庭，但是我要保护住你的家庭。其实他的历史观是很正常的，很人性化的，也很普世价值的，并不是苏联人都是坏人。其实我不是想从事战争，我也是为了国家迫不得已的。我为什么保证不了我的家庭呢？大家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其实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就开始了，对，大清洗，一个在一个肃反，整个高级将领几乎都损失殆尽，所以造成了二战初期德国闪电攻击苏联，造成了整个的一个大军团的一个溃败，因为他们自己自毁长城，把自己的精英都屠杀了，之后呢，然后一级一级提，让团长一年升一级的升到了那个就是那个集团军司令，一个团长他的指挥能力也就是1000人，他就那个鼠目寸光，然后呢带着是几十万全被德军俘虏了，然后一直打到了那个兵临城下莫斯科嘛，这个故事其实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历史原因，为什么要打苏联？就是那个希特勒为什么去打苏联呢？这个事情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历史原因，包括苏德交恶，其实从一战开始就已经交恶了。但是苏联在一战后期的时候就已经因为那个沙俄倒台，整个就不再参战了，也确实没有战斗力。他当时确实没有战斗力的，一直被打到那么长时间去。但是可能历史中的欧洲的历史的小个子都有一个宿命论吧。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同样的历史还有一个小个子叫拿破仑的。拿破仑的也是一直打到了那个苏联那个莫斯科境内，结果他们不是被苏联人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也不是被苏联人打败了，他们被什么打败了？对，确实是被天气打败了。他们确实是估计不足，然后错误的估计了战争结束的时间，也错误估计了整个那个就是地域版图。他们以为苏联就跟德国一边大呢，跑个一天两天就到边境了，没想到一直打啊打，万里大平原走啊走啊也走不到头，就这么一个结果被大家就失败了。其实我们一直在就历史指不可能就是在重复啊，如果东线不发生战争的话，那说不定又怎么样，什么一个过程，那就很难说了。而且我要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笑的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刚才老龙团老师也说了，斯大林的儿子也确实是死在了就是二战期间。这个事情呢，其实德国人对待斯大林的儿子其实相对来讲还是很宽容的，给他的待遇还是不错的，不是在战俘集中营里边还是相对来讲还是舒服一点的。德国人也提出了跟斯大林做一个交易，想把自己的儿子换回来，但是我们的那个伟大的红色领袖坚决反对了这件事情。对，事实上也就是如老龙团老师说的，这件事情确实是德国在1943年的宣传工具，造成了就是斯大林的儿子疯了，因为连他自己的儿子都不相信自己父亲，所以说他疯了，之后在越狱的过程中就被打死了，其实也属于半自杀那种状态吧。这个历史呢是不可车轮是一直向前的，不可复制的，确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多很多残酷的东西，就是很现实的东西。战争是不好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然后觉得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很正确的，希望大家有个正确的历史观嘛，也不可能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正确历史观。就包括像很多日本的右翼刚才不都说了吗，就不认为某一件屠杀事情是他们干的，是吧？他们一直也在否认也在掩盖。像我之前跟那个台湾的一个老人60多岁了，是60几年台大毕业的，他们也在说台湾的绿营里边人就有人说台湾的铁路
是日本人建的，而不是国民党蒋介石建的。这件事情就是事实就摆在眼前，他们都可以扭曲这个事情。其实有些人的历史观，有些人的世界观可能就是那样的，对，就是可能不是左了就是右了。我希望大家就是像电影一样有个客观的历史观。对，再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刚才三月也说在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上，其实卡廷森林更多的真相的事情更像中国历史中的一段，叫二十三事件，就台湾的二十三事件。这件事情跟是几乎一模一样。为什么台湾就是台独势力这么强大？因为当时他的地主阶层还有中产阶级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在二十三事件，就国民党的白色统治时期，就陈仪统治时期，因为二十三事件把所有的社会精英全部屠杀了。我不知道中国的教育，可能你们三位都是做传统教育的，都对中国的传统教育非常了解。中国的传统教育其实某些知识分子啊，某些地主阶级，他们的传承是非常有道儒家的思想的。对，在某一个阶级，地主阶级或者是某一阶级啊，这可能是不对的，能不能说啊，在某一个以前某一个领域的阶级人被消灭殆尽了的时候，那就会怎么样呢？所以说他们受了日本五十年的统治，他们不认为他们在是中国人了。所以说突然间有一群草台班子穿的比日本人还差的人过来统治我们，然后不给我们生存空间，你说他们能不反吗？所以说这些人就成长为台独的势力，其中的唯一个代表就是他家里边，对，他家人都参加过那个就是抗日战争，但是是作为家里边的牌位在供奉在日本的靖国神社，就是李登辉一家。他就是第二代就是日据时期的人，他的从自己的根本的教育理念上就没有那个什么，就没有那个他是中国人的一个概念。对，因为日本在统治五十年的日据时期，大家在看海角七号就能看出来，是在经营台湾，在经营台湾，是认为是他们的领土在经营，其实对台湾的人民也是有压榨的，包括在看塞克巴莱的时候，大家也能感受得到这个问题。而且今天的卡廷惨案，历史是惊人的相似，也是把所有的社会精英全部屠城了，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倒退。相对来讲，那天我还在跟那个老李大哥在说，中国呢有三次文化的倒退。第一次呢可能是焚书坑儒，对，杀了600多人。第二次呢是清朝的时候编撰了四库全书，对对，那个时代又文字狱，然后把所有的那个典籍啊都给消失了。但是还有一次更残忍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说，来，谁来再来说说自己的观点。那我继续，我继续来回答一下那个小懒刚才的问题吧。
我想起
来，没事，没问题。
想起什么啊？这个就不要录了，不要录。
没事，说吧，都可以。
不是
这个他不能发表的，
我会剪辑的。
刚才，
但是你拿这个要挟。
刚才你说了，刚才你说了，历史就是惊人的相似。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这个李登辉啊，是吧？国民党出了个李登辉，那是肯定是他父辈上肯定有汉奸了，是吧？这个是肯定已经证明了。那么怎么共产党里面也有，实际上是养父。实际上整个情况是这样，是真实是吧？就这样。那么怎么这个会那么巧合？是吧？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啊，就是我说几句
来。
今天不录了。
没事啊，不，我会剪的。来，
就进那个电影啊，就是那个枪那个将军的时候，那个。镜头里面一个斯大林的像，是吧？
嗯，
其实这个战争哈，对于军人来说，实际上是就是欧洲的军人那种家庭出身的，他们其实很崇尚荣誉的，不管是德国军人也好，
骑士精神
啊，俄罗斯军人也好，其实干坏事了，不，屠杀那些事情，你们可以看历史，德国这边是党卫军干的， 然后苏联就对我干，就是包括在德国二战的时候，他们那些传统的那些军人家庭，很多都是那种贵族的，他们都是一代的，他们是很不喜欢党卫军的，他们非常讨厌党卫军，知道吧？他们作为德国军人来说，他们的荣誉、家庭的荣誉，作为罪恶，最终是归结到政治。说穿了。
还有吗？
没有。好，
非常好。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我先回答一下那个小懒的一个问题吧。小懒刚才说是要把这个故事开始给大家说一下，或者是卡林事件这个事。